that Eastside Johnny Big Redemption like.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Hold up.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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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大家好，小飞说talk show又跟大家见面了。除了视频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播客 True NFL 来收听节目。播客节目现已登录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平台，应用内搜索即刻关注。
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先让他笑一会儿。
国联冠军球迷，你们好。
来，哎，这个呢仅限于他自己，反正我们国联垫底的时候我还是球，我还是死球，我很 Facebook 的，大家知道
冠军球迷你们大家好，
大家知道吧，这个人是个牛仔对吧，他自己说的，这里是一个蓝色的五角星对吧，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蓝颜色的五角星，只有比较笨的人会看到49ers。
他现在说是 Facebook 了，
哎，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听过的，叫皇帝的形状对吧。
好，
我在想，我刚才那点东西，我要不要播出去？还是要剪掉？
没关系啊，我觉得可以继续让他做一点表情。
国联冠军球迷，你们好，我是对自己说啊。
哎，你看这种，像我就从来不说这种事情，我准备过几天再说。我争取说一个超级碗冠军球迷，你们好。他说就是提前放鞭炮，对吧？提前放鞭炮，就好像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你28-3领先，你下去开香槟，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大家知道的，对吧？嗯、大家知道的人多了，有比如说有一个叫凯撒汉的。
我们
开香槟的是米兰队。
哎，比如说还有一个叫PJ唐的。不吸取教训
啊！你有一点是真的，你绝对不能学舍甫琴科，对不对？不能提前开香槟啊！你看，
酋长是冠军，
你看国联决赛开香槟了吗？
冠军了吗？那你赶快喊起来 ！KC 总冠军
！KC 是我的家乡。
哦，对的，
是的，这个可以证明一下，确实。
我想起来了，这个叫什么？有一个成语叫“数典忘祖”。是吧，这种不热爱家乡的人怎么搞得好？
我以为他的家乡在圣何塞。
啊，言归正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即将到来的超级碗。当然呢，在超级碗之前肯定还要聊一下刚才他新闻的不得了的那件事情，那就是国联决赛。好吧，先说一下国联决赛，我们在主场上半场是落后了17分，但是最后呢完成了一个逆转啊，最后34-31。
上半场落后17分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后来还看了那个回放，到看了我们两个解说的回放我都看了，到了那个 Lions 打第一次四档的时候，我就跟你提了，我说出去了，我憋住没有说，我很当时很想说，我说这个四档，我当时在解说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说不作不死，
对的，
对不对？
说过
我后来其实我很想接下去，我说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全场的
很
快的转折点。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你没有说，
但是我露出了一点点意思的，就你能稍微听出我这个一点点意思的，但是我怕我奶了，我怕我把自己球队奶死了，我就憋住收回来了。
这个是需要的，就是我宁可放弃掉这个叫什么
扬名立万的扬名立万的机会，
我也要赢下比赛，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啊。老涛也看了直播了，
嗯，就这场比赛来说，我们的确是从第二节的后半段开始，我们开始有了一点起色了，但是因为当时是大比分落后嘛，所以中场的时候我还是挺灰心的，就是我觉得输的概率也是蛮大的嘛，对吧？然后没想到下半场我们打得那么好，而且几次很关键的攻防我们都是很做到位了，
嗯，
是吧？
关键地方关键时刻，
我
觉得兰斯也是够作的，27-24落后的时候，他不踢三分，我们当时解说说这个肯定踢三
分，
哎，肯定踢三分的，结果他来个四档，
他是属于该打四档的时候他没有打，
他属于是我能打四档的，我绝对不踢三分，他是跟人家反着来的，我们一般是能踢三分踢三分
啊，
对吧？这个射程很尴尬的情况下，算了，我 打四档，对吧？我可能在40码、40码这个 GT 有点太亏了，
嗯，
三分球把握也很小，对吧？
嗯，
打四档，他是反着来的。
他的确是，就是那个三分球为什么没踢？可能是因为他的 kicker 他不是能力很强的一个，
对他不自信，
不自信，真的是不自信，所以教练叫了一个战术，四档的战术，但是没打成。
第一次四档的时候还是蛮接近的。
嗯，
就那个 Reynolds
啊，雷诺兹黄油的，
没有，他也不能完全成黄油，稍微
有
点低，
有点
接到。
其实这个战术是非常成功，
哎，其实成功的，
但是
没有接到，
嗯，
对吧？
第二次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是完全是瞎认为。啊，
那就是我们回到一个问题，就是 Golf 他在压力下确实他是有问题。
啊，他说我真的说的，我们解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防不住跑怎么办？你就堆人嘛。就往那个盒子里堆人，堆人的时候就毒，堆人的时候就有一种战术叫 run blaze 嘛，就是他是冲着他的突袭是冲着防跑去的，但同时对四分位一定有影响的，对吧？所以我当时就说高夫，因为上半场看了有两次，就是高夫就很明显他在压力不大情况下就扔不准，所以我说我们就赌一下高夫会犯错，结果你看就扔不准，但是他们也确实好像 Reynolds 后来有个3-10的时候传到他怀里的，他砰跳出来，
对，弹掉了，弹在胸口弹掉了，对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就不能说让高尔夫背全部的锅。你在最后他们落后十分，对吧？他们落后十分，其实高尔夫那个 drive 打的是不错的，最后也是打四档完全打正了，对吧？高尔夫这个 drive 是带的不错，但就比较搞笑的是什么？他们那个 fumble， 吉布斯的那个 fumble， 这个 fumble 之后我数过了，一共只打了两次跑球。上半场你看跑球打的多么热闹。哎，不玩了。我们
那这个是有人战术有关了，
战术是有一定关系，
关水有关系啊。
我觉得就是
就堆人了嘛。
哎，对啊。上半场的跑球，如果说你说这个是维克斯的针对性调整吗？
我觉得是维克斯针对性调整。
如果说就像你们两个说的，是维克斯的一个针对性的调整，那证明什么？他的 OC 见招拆招的本领不够。
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呀。那他第一个是他见招拆招的本领不够，第二个是也是高夫的能力不够，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呀。你的调整能力，我就打传能力不够，我就单打传能力不够。
就这个，如果把高夫换成像佩德曼宁，他不慌的，
啊，
他一点都不着急的。
对的，就是 Brock Purdy 还不足够证明自己嘛，打的还不够多嘛。
等会儿，这句话记下来很重要，要考的，要考的。高夫还不是高夫 ，Purdy 还没证明自己啊。
不是，我说还没有足够的，就还没有打过足够的球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精英四分卫。
样本量还
那
对对对，
下一场呀，下一场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如果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照 Purdy 今年的表现 ，Purdy 换到对面去肯定就打得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他，我没法证明，因为我没法说的很肯定，因为普里只在这个队打过，而只在重情下打过，又打的时间不够长，所以我不能一定说啊，普里一定比高夫好，对不
对？
但是从表现来看，我今天换普里过去，说不定就效果更好啊。
这个我同意，而且你把高夫换到我们这边，有可能这个逆转就没了。
对的，我因为看了，我为了就今天做这个节目，我就看了。一两场 KC 的比赛嘛，其实看了一场，看了两场了，就看跟乌鸦跟看。
哎，你看看你家乡球的输了，亏待你了是吧？
说输球的说了，他们输球的我看了一场，我早上他们输球看了。我看那个四分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Purdy 的传球的精准度，在联盟里面肯定是属于
好
比较顶尖的啊。
你看 KC， 就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一点了。你应该这么说。作为你希望你的家乡球队这整个赛季啊，以一场失败开始，最后结束的一场还是失败。
他们第一场是赢了 Detroit 的呀，
他们输给雄狮的。
我这是小胜还是小负？
就输了一分好像。
哎，就一分的
好像就一分、
啊、
对吧？你看这样赛季第一场打超级碗球队，赛季最后一场还是打超级碗球队。打了个一胜一负，
赛季最后算打超级碗，
这个球队也是自己某些方面没有调整好，真的是没有调整好。
你说，这我要说一句，你记得吧？我赛季初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这个赛季比较看好雄狮队的。我说过这个话的吗？
我
还说过了，我赛季初比较看好旧金山49人。
你上个赛季就说过这句话了，好吧？我证明你，他说了，我预测我们要拿 超级碗冠军，直接把那个十七号给吓死了。
哦，
有这回事？这个我知道。这个
如果、
这个、
如果他的预测能做准的话，那么前面的事情就可以。
就一笔勾销吧，我们就不计较了，我们就比较了。
真的有什么？
当然，我也希望四十九人，我们四十九人
夺
冠了，对吧？
就是，哎，这样，假如我们这场比赛赢了，赢了 KC 了，
嗯，
关于大家要来打你的事情呢，我帮你先挡一下，好吧？
我 playoff 预测够准了，我唯一没有预测准的就是那个公羊跟那个 Detroit 谁赢，公羊跟 Detroit 赢，我就最后只输了一分嘛。我说公羊赢，结果公羊就输了一分嘛。
可问题是，如果公羊赢了，我们还是那包装工啊。
对啊，
啊，
我包装工赢得达拉斯，我预测到了
啊。那我们还是没打。
天霸被鹰老鹰，我说了，
对啊，
就是包那个老鹰跟那个我没有预测准嘛。老鹰跟 Detroit， 我说不是老鹰跟 Detroit， 那个公羊跟 Detroit， 我说公羊赢，嗯、结果公羊输了一分呀，
公羊是蛮可惜的
啊，
他的确有能力赢那场比赛，但是可惜他最后细节方面没有做好。
公羊打天蓬贝，我觉得也是公羊赢的。
嗯，
我最后预测是我们在国联决赛是打公羊呀，结果就换成了超越，就超越跟公羊不是就一分的差距吗？哎，我预测不要太准
了，预测错了还是要讲。
但是我不是我这个预测那么准了，你看怎么可能预测错？我每年是预测的错挺多的，因为每年我很看好那个海豚。
嗯，
结果没想到有一个因素没考虑进去，
天气。
哎，天气，甚至对这种结冰，胡子上都冰了，这种天气没有考虑进去。
你居然对你家乡的天气情况
都不了解？我真的很奇怪，我不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回 KC 了吗？
嗯，
十二月份回 KC 都 KC 比上海还暖和，上海那时候我回 KC 的上海是零度，什么零下一度都有。
KC 几度
？KC 十度，十以上的温度，
哦、
都是五十度那种样子。就是那个华氏五十度的那样子，
但没想到那场比赛忽然之间
啊，就我一走，他夸温度降下，我没我就没把那个，
所以你为什么要走呢？你不走，他那边就不降温了吗？
结果对不对？你说
对呀、啊，
乌鸦输给 KC，、啊、我预测是那个海豚会赢 KC 啊、哦，海豚会赢乌鸦
啊，
我是这样预测的，
我懂。
但德州人赢，我预测到了。
知道，而且你还预测到了 CJ Stroud 会打得很好。
哎，我还预测到了 Buffalo Bills 会输给 KC。
这样，你预测一下下一期彩票会发生。好吧，造福
哪一个彩票
观众？
哪一个彩票？
你说哪个我们就买哪个，只要是
合法。节后第一期，对吧？
只要合法。啊，
你说出来，
我
们
说出来，叫4901。
4901。
我觉得要完蛋了。我觉得要完蛋了，
根本没有49。
这种叫什么半场开香槟的，人家还半场开香，他还没到半场，他提前先开好的。
他
预约香槟了，
他是想提前进入第二趴，
对吧？香槟这个事情不要预约。
有些东西呢，我们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对吧？
对的，虽然说现在好像国外是说看好我们赢两分。
一分半，今天变成一分半了，
变一分半了，再下去要一分了，再下去要赔，
再下去
要反穿了，
他们让分了，
哎，
人家有一句话叫大热必死，我们没有打热，我们小热，
那 KC 是什么？小冷，
对，小冷必输，
又开始，
今年常规赛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 KC， 但是 KC 有一点是做得很好的嘛，就是他的防守。对吧，他始终是排在前五个
对的
之列。
对的，我也觉得。
你看啊，我今天上午看了他们输给包中锋那一场，防守没有想象那么强，真没有想象那么强。过我说，我们先说 Detroit 比赛。
对，我们先说 Detroit 比赛。
其实这个，那怎么还是我了是吧？其实
我们说吧，
啊，你
说，我先开个头吧，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教练那个两次四档有没有战术上的失误？
肯定有。
我觉得第一个没问题，
第一个没问题，对吧？
第一个是接球手自己，
我觉得第一个都有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
你领先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打，就应该三分三分往上堆。
第一个球打三分好像有点远，
不远也是也比第二个还要近。
没，
也是三十码进去一码，
大概
29码，
差不多吧。就
是、如果29码，那我觉得可以踢三分球了。
哎，就差大概好像在29码
的
样子。
就是你的三分球射门，如果是50码以内的，我觉得你能踢三分球就踢三分球。
嗯，
除非那种真的，我最后差七分，我得搬打阵，我非打阵不可了。
那时候很明显，为什么你知道吧？ 你从一个整个比赛的角度来说，你领先多的时候，你最希望的是什么？为什么四九人最后会让 Detroit 拿那个七分？
对的，
四九人让 Detroit 拿那七分，他们打的防守，我们就一直说叫 prevent defense， 就是让你慢慢推进的，我就是放你推，但是要推得慢，对不对？
放多耗时间，
就是要耗时间。你踢一个球，踢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打不进的话，就让对方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攻了。
对，
啊，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踢不进的话又给对方。但是你踢一个球还要开个球，你不就时间吗？
嗯，
开个球，对方一回攻就有时间。
这个不是战术问题，这个应该叫他们的方针，他们的方针有问题。
但是第一个四档没有打成的时候。结果发生了很多的转折点嘛，包括阿尤克的那个超级接球，
是、
对吧？后来他们又掉了球，
嗯，
掉了球以后呢，他们又不是，又没有接到球，
就是那个四档是个转折点。
对，其实那个四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
嗯，
我们踢完那个三分，我们自己那个三分进了以后，其实那个转折点还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没有出
现，
没有出现。
然后当时
他我们下半刚踢那个三分的时候，我是有点失望的。
我也是
啊，
我是觉得很可惜的，
我们
都打到进
球了。没有拿到三，没有拿到七分，
哎，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时前几波还是比较顺利的嘛，
是，
但是就是推进不了，然后只拿了个三分。
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
嗯，
是我们，所以我们踢了一个三分球。如果你换成雄狮，他在这个时候他又去打四档七分，
因为当时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是一个比较急的一方，
对，
我们要尽快把分数。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去打四档的话，
嗯，
会显得可能合理一点。
嗯，对的，
对
啊，但这个转折点是从那个四档开始，很明显，对吧？那个时候我们还说了一句，我说那个吊球的时候，我说这个是太容易崩了，后面就崩掉了。为什么？他们是一波没有淘汰赛经验的球员，
嗯，
我们是一波相对来说淘汰赛经验
有的有的有的，
相对来说他们是第一球，整个球队是没有淘汰赛经验的，
整个球队
啊是没有淘汰赛球队的，所以年轻球员多的。这种年轻球员很容易，说实话，我当时还觉得他们第一次掉球很可能就掉第二次，因为他们心里一急一慌，很有可能掉第二次。
一些技术动作会变形。
对的啊，
结果他们不跑球，
因为两个跑位都是年轻人
啊，没有没有，蒙哥马利不是，
蒙哥马利也不算老嘛，啊，也是没有。
Running back 算老将了
啊
，Running back 算老将了。
这其实还是他们季后赛的经验不足。
对的啊，对的，教练的季后赛经验也不足啊。
在什么时候应该打四档，什么时候不应该打四档，我觉得他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当然，他那个四档战术是第一次四档战术是设计的非常好的，只不过是没有接住，对吧？打四档可惜了，
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打成。
嗯。
那就是肖峰老师说的观点了，就是你不要管这个这一档是不是教练的责任，但是他设计出一个好的战术，你就必须要把它接住。
哎，
嗯，但这个高富人的地也是明显的，
嗯，
对对，
接
球员来说是有点一点点挑战啊，
不好接，
嗯，
对吧？
不是接不住，但是不好接，确实有难度啊。当时他们很开心来没接住，那个 Reynolds 下到场下的时候还在那比划来，带着微笑在那比划，没想到夸
一会儿。那个时候他们还领先，
哎，那时候他们领先14分啊。不过 Purdy 确实打得好，就是 Ayuk 那个神接球，对 Ayuk 来说神接球，其实 Purdy 没有 overthrow， 他没有传远，因为 Ayuk 当时确实被人阻挡的啊，明显被人阻挡的。
所以就是我这个球我知道，现在没明白为什么事后变成。
啊，变成说没有犯规，
没有犯规，
很明显是有犯规的啊，是有犯规的。
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你把这个认为说 no foul sound play， 这个我觉得是错的，
对错的。
其实我可以反过来说，如果那个球最后阿尤克没有接住，或者是被对方超截了，那个黄旗就开始
对，这黄旗就不会收回来，不会收回来
的，对
的，不会收回来的啊。不过后面也打得蛮紧张的，
嗯，
就是打到第三档才打正。
嗯，
而且那个传球是两个人防守
小窗口，
小窗口啊，记住的啊。
那我觉得就是库尔迪的那次达阵是让他彻底自信心就开始恢复了。
嗯，
因为上半场他还是打得有点畏缩，因为我们的 RT 这个位置真的是爆得太厉害了，对吧？然后上半场他也是有一次超截的，这个不是他的，
超截是给打到了，
但是不是他
的
主要责任，是他被打到了。
我打到的时候，我超级我没觉得什么，我就怕他的 被打到又受伤啊！我当时那个时候我是稍微有一点阴影的。其实我看
着
你说，
好像球还扔到人家头盔上了，还是哪里了？
没有，他是出手的一刻被出手那一刻手被砸在那、
哦，
就感觉就是像去年就是打老鹰
啊，打老鹰只不过下
一刻那个
啊，那下面
那就是有点吓人的，
啊、
万一他受伤了、
啊、
因为
我当时我就有点阴影，我想难道统一和新兵要重现了吗？啊，还好啊。Purdy 还是心脏蛮大的，你看他一点都没有慌张、
嗯、
啊。
至少下半场就是，如果以前啊，我们瞎说一下，我们如果还是播加
不了，
我是真的是不敢指望，真的是不敢指望。但是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期待普尔迪能够能在下半场能够做到带队翻盘的，结果果然是做到了，
嗯、
对吧？
你这样一说带队翻盘，你想啊，现在好像手里。就我们现在能观察到的几个我们自己是不具备翻盘能力，但是我们总是有被别人翻盘的能力，比如说山德海，比如说格尔布朗，对吧？这两个人搭在一起，我们总觉得只有人家翻我们，没有我们去翻人家的。现在我们换了 Purdy 起来，哎，我们可以翻人家了。就这样一来的话，首先格尔布朗这个帽子一下子摘不掉了，这是第一点，对吧？第二点，马特莱恩这个帽子更加深刻了，套得更牢了，
嗯，
是吧？
其实你看啊，我当时24-7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吹牛，我是没有慌，我是觉得我当时对防守是很失望的。但是我开始就跟你说过一句，我说我们的 Wilkes 这几场比赛都表现出来下半场调整能力是强的，我当时解说的时候说过的。
对
啊，调整能力是强的，因为我们下半场往往就是防守能把它堵住。当然我就是这样说了，我没想到上半场会被人家打得这么烂。是的，但下半场确实，第一个确实调整住了，
是、
嗯、第二个进攻打开了，对吧？进攻打开了，嗯、而且 Purdy 这场比赛就第一场比赛，人家打绿湾，人家可能说啊运气好，这场比赛打完了，
嗯，
那就没话说了。我已经连翻两场了，你还要说我不能打逆分球吗？
那我要说一句，就是你看我们两场季后赛打的是谁？暴龙宫和雄狮，他们是在季后赛里面，但是他们还不是联盟中那种顶级的强队。
我看了今天早上看的盘就是 KC 跟 Green Bay 打，
嗯啊，
我觉得我看的得到的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就是 Jordan Love 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四分卫。
对，我也觉得 Jordan Love 是一个可塑之才了、
啊、对，非常好的四分卫，
是个可塑之才
啊。嗯，因为绿湾现在的实力就这个状态让我今年基本上没怎么看他们的球，但是我看了那场他跟 KC 打的，我觉得 Jordan Love 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另外有一个特点，他们和雄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几个赛季他们选来的一些新的这个新加入联盟的球员、
嗯、
现在表现都不错，普遍不错，
确实
没有选、
嗯、
几乎就没有选到什么像 Trey Lance 这样的球员。
嗯嗯，
这个没办法，我只能说自己了。那只能说我们自己了。
但下半场的话，我们的防守线是有起色的，给那个高富确实有，就不像跟绿湾跟 Detroit 的上半场就是好像防守线在那就是重看不重用的啊，但下半场真的给高峰蛮多压力的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欣慰。
其实还是从那个博萨的上半场第二节开始，他不是连续两个情杀、
哎、
对
对
对，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防守线其实已经是开始，
对的对的啊，
慢慢的熟悉、
嗯、
不是说一下子就恢复过来。当然就是比如说下半场我们得好三分以后，他们那波进攻就是打到第四档失败之前、
嗯、
他们其实还是打得算比较顺的，
嗯，
但是打完四档、嗯、那个四档以后就是心态就是完全就是在我们这边了，
嗯，
我们已经有完全的办法去、
嗯、
去翻盘了。
嗯, 嗯, 嗯，对，嗯，
那其实像你前面说到的我们口袋的这个问题，也是右边这个口袋，
嗯，
就是你可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我说过，就是我们后两个打阵，
嗯，
两个跑球嘛，一个 McCaffrey 一个米切尔，两个跑球全都是从右边跑出去的，
嗯嗯嗯，
右边是
主要是 Kittle 跟那个
沃尔纳都在右边，
对，主要是 Kittle 跟 Juszczyk 过去帮忙的，
帮忙，
对的、
嗯，
然后是沃尔纳和不是沃尔纳，这个菲利西亚诺和麦克基威斯两个人去开路的。
嗯嗯，
就是从右边这条通道给开出来的。
嗯嗯，对的。
Kittle、Warner 全部往左边扑，最右边的是谁呢？其实是 Juszczyk， 还有个谁 ？Banks。
嗯嗯嗯。
Banks 拆出去的，
嗯嗯嗯、
把这条路给开出来的。McCaffrey 和、
嗯嗯、
这个，
这也是个战术嘛，
战术
对，
就是你觉得你觉得我右路不行，我就打你右路，
嗯，
对吧？
但就是
就打这
个，他们就不吸取教训的。两次我们练同样的阵型，同样的人，除了阿迪换了一下，
嗯，
同样的阵型，同样的人，一次二码，一次三码，对面的防守策略是一样的，
嗯。
就不是完全是需要性没有调整。
那确实是的呀，他防守他很多很多防守的他打法都是要以我为主的呀。
嗯，
以不变应万变。
对的，
威胁你赢不住啊，
啊，
赢不住啊。
如果你随着我们的阵型，他自己能变化，并且遏制我们，那就叫老狐狸了。
这个是他就 DC 实力足够了，
嗯
，DC 实力足够了。
那这个是估计整条线都是精英了。
关键是我们球员，我们的球队实力太强了。
嗯，
就是球迷有点差，是吧？就是球迷
有
点差，
有可能太嘚瑟了。
哎，大家记住啊，最后如果酋长战胜我们拿下超级碗了，对吧？大家来打他，
嗯，
他家乡的球队，对吧？他家乡球队，
希望他能够说到点子上，就是我们能够赢，对吧？
嗯、
大家皆大欢喜。
没关系啊。
那我们稍事休息，我喝口水啊。我接下来展望一下超级碗，来来来，大家喝一杯，喝一杯。来，感谢今天的金主爸爸啊。
好，不客气。
来，哎，我们庆祝国联冠军。
好。
哎，这一份庆祝我们存起来，好吧？我们存起来，留到下个礼拜。
庆祝我们的第八次，对吧？第八次国联冠军。
好吧，12号早上的7:30。第58届超级碗将在拉斯维加斯进行，比赛双方是国联冠军。所以，旧金山49人队和美联冠军，他的家乡。说呀，给你换个蓝色五角星，和他的家乡球队堪萨斯城酋长队啊。
为什么不是堪萨斯酋长，而是堪萨斯城酋长？
来，这个让他说。
因为叫 Kansas City 嘛。啊 ，Kansas 是一个州。
嗯
，Kansas City 是在密苏里州跟 Kansas 的交界的地方。
嗯，
就 Kansas City 是属于，严格来说是属于密苏里州的。但是 Kansas City 其实有两个，我们说的 Kansas City 是在密苏里州，是在密苏里州，跨过密苏里州的北，哦，不是 Kansas City 的北部。有一条很小的街，就两条道的街，嗯，两条道的街，这条街叫做 State Line Road， 应该叫 State Line Road， 就州界线路，
嗯
啊，跨过这条小路，大概这条路宽度大概就10米，我觉得10米都没有，跨过这条小路，对面就叫 Kansas City Kansas，
啊，
那Kansas City Kansas 属于 Kansas City。Missouri 的卫星城 Kansas City Kansas 其实是一个治安不好的地方，下面呢就是
Missouri City Kansas
Kansas City 的 Kansas City 密苏里的南方南部州，就是州际线的隔壁呢，就是一些很富裕的卫星城，
经济算不错的，
嗯，啊，就我们经常说 Kansas City 某些地方是全美国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在南方这个地方呢是Kansas City 最最安全的，全美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啊。上面一个叫 Wyandotte， 好像叫 Wyandotte 县，
嗯，
下面一个就叫 Johnson County， Johnson 县啊。Johnson 县呢，就是特别 Johnson 县南部是美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但在北部呢就非常不安全啊，就有很多，我就不说族裔了，其实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族裔，其实另一种人
我听懂了，
比较多，
我听懂了。
那我们说的就是堪萨斯城酋长队，他严格来说是属于哪个州？
密苏里州的
啊，
他的那个酋长叫 Arrowhead Stadium 嘛，
嗯、
Arrowhead Stadium 旁边就是 Kansas City Royals， 就是他的大联盟球队，棒球队那个叫
皇家。
对，不是他的球场哦，球场的名字我一下忘了，是连在一起的，不是连在一起，就隔壁
啊，
隔壁。那 Arrowhead Stadium 呢是在 Kansas City 往北、
嗯、
北部的一个地方，就我们一般那边就已经不大算住宅区了，就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啊，所以在那个地方
平时去的很少，当年也不太去。
嗯，就那边也有吧，就那边的人 就会有不一样，就密苏里州的人跟住在 Kansas 这边的人会非常不一样。
结合
啊，就密苏里住在密苏里这边的人跟住在 Kansas 这边的人会非常不一样。有很多 Kansas City 的 Kansas 城的当地人是很奇怪的，他们住在密苏里这边，对不对？
嗯嗯，
他们死也不愿意搬过州际线，搬过州际线我就背叛了密苏里州了啊。有一些 Kansas 州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死也不愿意搬过州际线，就不愿意到密苏里这一边来啊，很奇怪，他们有这种想法啊。像我们一般很多中国人，或者说少数民族，就是他们就会比如说在 Kansas City 上班，他们都住在 Kansas City 密苏里上班，都是住在 Kansas 这一边的郊区，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Johnson County 就南部的地方会比较安全的地方，都住在这边，每天开车就要开过州际线的啊，就这样。
没多少路，
其实不
远啊，不就十米啊，
这十米宽，
你过个马路就是密苏里呗，就是这样子啊。但他们这十米路有很多人就不愿意跨过，他们甚至有这样的。他们住在很靠近州际线的，比如说密苏里这边的人，对不对？
嗯嗯，
马路对面就是个超市，他们不愿意去那个超市买东西的
啊。还有这种的
啊！
我宁可跑到我自己这边的超市
的啊，
跑出了，我跑五十米，我也不知道这是米。
对的，真的是这样，真有这样的人，
对吧？有骨气，
怎么
搞的？有骨气，
怎么感觉他们两个都相敌对？
对的，而且 Kansas City Missouri 这边的人就非常讨厌 University of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是美国一个传统的篮球，就是篮球的发源地
啊，
就是他们有个叫 Dr. Nate Smith 嘛，就是那个纳史密斯的那个篮球的纳史密斯，就在 Kansas， 他们那边有一条街叫纳史密斯街的，就是他离 Kansas City 的，就是 Kansas 这边的 Kansas City 的区域是很近的，大概就半个小时车程，叫 Lawrence Kansas， 就他们就非常讨厌那支球队。在 Kansas 这边呢，又讨厌密苏里的大学的球队，很多有很多，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很多我中太多看到这样的啊，也不能说普遍现象，但是就是这些人的有这种执念的人的执念都非常强烈，
特别极端，
对，
死敌啊，
就正有点死敌的感觉啊，非常好玩啊。
那么我要问一句，叫你搬过去，你会搬吗？
搬到哪里啊？
就是把你的家乡从Kansas 从密苏里州 Kansas City 搬到 Kansas 州，
我就住在 Kansas City 的呀。但我没有住在 Kansas City Kansas， 因为那个区域就相对来说比较贫穷，比较区域不大好嘛。我是住在那边的南边的，就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我那时候曾经上班，就一直从我这个地方开车开到那个，
就跨过这十米
啊，宽到 Kansas City downtown， 就是那个市中心地方上班的。但是因为我那个地方开高速公路的话要绕一圈嘛，所以我一直底下开，每天要等几十个红绿灯到那边上班的，大概要近一个小时。后来就不在那边工作了，我就觉得实在开得我累死了。
我听懂，他只有绕城高速
啊，
不是绕城高速，他的高速就正好，他的高速就我住的地方其实是离州界线很近的，但那个高速公路是在天色是靠里一点的，所以我每天我要上高速的话，我要这边开一下，再高速公路这么开过去，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开啊。但是一开始在天色稍微有点歧视的话，就在天色这边比较富裕的地方开，你开车是很舒服的。就像在花园里开一样，一过洲际线，你就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富裕的地方，但看没多久，你就觉得啊、哦，好，
交通好乱，
不是交通好乱，就好又旧又破，就这种样子啊。后来我的工作就全部都在 Kansas 这一带，而且都在南边的，
所以你不是在密苏里？
对，我基本上不去那种开车，很少去的啊。
那这个 KC 为什么呢？
我会去教堂，教堂在密苏里这一边，所以我们周日会去教堂。
你这个是被迫的。
对，有点就是不得不去的那种感觉啊。但是，
那你
平时是不去的。我跨过州际线会有一个，就是我会去沃尔玛买东西。那沃尔玛正好在洲际线的马路对面
啊，他就是我偷懒，我走这十米就好了，我不要走那么半米。
你可以叫沃尔玛搬到那边嘛，是吧？
但是就是美国是一个跟我们上海这个城市知道不一样的，就上海这个城市，我们造一个小区，你那个价格要起来的话，你那些配套措施，对不对？
对对对。
美国你如果家边上有个超市，你的价格马上就往上跌。
为什么？
因为的确超市是一个很乱的地方。就超市什么人都可以去，所以我们一般都要超市附近，比如说你不能有加油站，不能有超市，就你家附近，哎，银行还行，但是一般的都是这样，它集中地方就是你有一条大马路上有这些东西，其实稍微小一点马路开进去，它就什么都不要有，
啊，这个美国的跟我们的文化差异是吗？
对
的。
我经常讲，我又很懒，我去超市买个东西开五分钟车，我都觉得很烦，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我买房子就五分钟车程以内不要有超市。但十分钟超市一定要在十分钟车程以内，就只能在5到10分钟之间有，因为五分钟车程里面，你的房价肯定就会往下跌啊。
所以你就希望超市永远不要开在你家附近。
对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大家都不要。家附近要学校，大家喜欢的
啊，
除了学校，基本上是没有其他
医院的
公厕室，医院也不要在家附近的啊，因为医院在家附近，一想就知道这个交通就繁忙了嘛。
啊，那肯定的。
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多功能的节目，对吧？
就了解一下美国的知识，对吧？文化。
所以这一点我就不明白了，你的家乡 KC 你怎么就和这个 KC 扯上了的？你是
这个
的 KC,
这个就是一样的，就好比我们说 Bay Area, 对不对？那个地方其实叫做他们叫 The Greater Kansas City Area, 或者叫 Kansas City Metropolitan Area, 就是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就好像对我们上海来说，就好像青浦把青浦松江都包括进去，就我们传统的上海来说，青浦松江我们会把它当做郊区，对不对？就是它是把它，但是在美国的行政概念呢，上海跟青浦是同一个行政级别的，但是从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的观念来说，就是这些都是啊，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哎，这些其实
很多很多，就我们所谓比如说青浦人、南汇人。金山人他们还会说我要去上海，
对对对对对，
我在上海上班，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但其实外人看起来
不是上海，
对，在外人看起来这是一个 Greater Shanghai Area, 就这个样子
啊，
就好像我们经常说好莱坞在洛杉矶，其实好莱坞跟洛杉矶是两个独立的城市。是这个样子啊，你看那个地址就看到，它好莱坞后面是直接跟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后面也是直接跟着加利福尼亚州，
那就
是两个。
Anaheim 和 Los Angeles。
Anaheim 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城市
啊 ，Anaheim 也和洛杉矶不过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Anaheim 也是一个独立城，只是洛杉矶的卫星城，好莱坞也算是洛杉矶。
那就是圣克拉拉和旧金山。
圣克拉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好莱坞跟 Anaheim 离洛杉矶就是非常近的，就几乎贴在一起，你都分不清的。但是 Santa Clara 离旧金山当中隔了好几个卫星城了，因为洛杉矶南部嘛，在洛杉矶南部下来，先是一个叫好像叫 Redwood, 下面有一个叫 San Mateo, 不知道什么忘记了，再有一个叫 Palo Alto, 是一个 Stanford 在的一个城市，但离旧金山机场开下来也就二三十分钟最多了。然后开过这二三十分钟，应该才是
洛杉矶机场吧？
不是旧金山呀，我现在在说
旧金
山
呀，
旧金
山
圣克拉拉，旧金山机场原来就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叫 Kendall State
啊，
就原来那个原来那个球场的地方就在飞机场附近嘛。
嗯，
这个地方在旧金山比较稍微靠南一点的地方，它开下来的第一个卫星城应该叫 Redwood 啊，这个我大致说啊，这个就没有那么熟了啊，就第一个叫 Redwood, 下来一个好像叫 San Mateo, 好像依稀记得 Brady 就是 San Mateo 的人，我这个记不清啊。
哦，好像有，好像听说过，
好像就是
我好像听说过。
再下来一个就 Palo Alto, 就 Stanford 在啊，就有很多高科技的公司在那个地方，贼贵的那个地方。再下来是 Santa Clara。Santa Clara 所以隔了离旧金山隔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啊 ，Santa Clara。
其实我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辛苦啊，每一次看球都要从
我觉得要开车要开个40-50分钟要的，就从如果不说从旧金山市中心开啊，当然旧金山本身也就市中心，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啊，也不是特别大，就是市中心开到那个飞机上也很快的，就咔开下来，飞机上开下来的话要。我觉得40-50分钟大概要开到的，我已经记得我开过很多次，因为每次去旧金山玩都会这样开下来。因为为什么 Santa Clara 那边旁边有一个奥特莱斯，我们经常就开下来，
那边有光棍
儿，去奥特莱斯买东西啊，有个叫什么
本
摩还是什么的啊，
总之有个购物中心，
对，
有个商场。
再往南看呢，有个地方还有个巨大的奥特莱斯，大概要开一个半小时的样子，所以
那个叫奥特莱斯 Plus,
就是我们经常会从这一路开下来，咔咔咔，一直开到那奥特莱斯去买东西，然后再咔咔开回到旧金山啊，就这个样子的啊。你说圣何塞呢，又在南边一点，再南边一点，就我们说硅谷那个地方，再稍微靠南一点啊， 大概从 Santa Clara 开过去，大概再开半个小时，
嗯，
差不多这样子。这个都是我脑子里胡乱估算的啊，不是不准的。
有地铁这种东西吗？
那个旧金山我是没坐过地铁，洛杉矶是有的啊。
不，我的意思，比如说你在旧金山的，然后你要去圣克拉拉，
旧金山
除了开车还有别的交通工具吗？
没有。应该有长途车，长途公就长途汽车
啊，就像长途就
灰狗，比如说灰狗
啊，
灰狗
就像有一次我去看郭富城演唱会，但是他办在金山，然后在体育馆门口那就有一辆车专门从体育馆
大巴
运送到
这个
金山的，
嗯，
对吧？
我觉得从旧金山开到那个普通的，开到南部有些卫星城普通的公交车也是有的，只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就我像我住在 Kansas City 那个地方，从来没坐过公车，我也不知道 Kansas City 有没有，就肯定有公车，我看到过。
bus 肯定是有的。
公交车，我家里附近公交车站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啊，所以大部分人旧金山大部分人还基本上都是开车的，啊，基本上都是开车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多功能的节目，大家记住了，上一趴聊了一些什么内容，还有这个表情包截下来，好吧？
好，
那我们扯远了，我们接下来还是谈一下美国地理算了，我们还聊什么超级碗？不如聊一聊我们和拉斯维加斯的故事，对吧？先说吧，
拉斯维加斯有值得聊的地方
啊，你可以聊啊。
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很干燥，在沙漠里嘛，但拉斯维加斯，
对，
拉斯维加斯天气是有时候会热到四五十度摄氏度的那种，很吓人的啊，很吓人的。
那么
难怪要造一个室内球场。
我听说这次是室内球场嘛，然后就可以避免各种奇怪的天气了嘛。
嗯，
然后你们预测一下吧，预测一下我们会怎么样？
我拒绝预测。
我先分析一下啊，我看了 KC 打乌鸦，跟 KC 打Green Bay、KC 打乌鸦是当天看的，就是结束之后马上就看了，我要研究一下 KC， 然后 KC 打 Green Bay 我看了，得出一些我觉得应该使用的方法啊。从进攻来说，我们一定要能跑出来，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就知道 KC 防跑是不行的，防传似乎理论上是比较厉害的，
他们这个 DB 强，
我看过Green Bay Lamar Jackson 打 KC 进攻是非常不成功的，对吧？
是。
但是 Green Bay 那场打 KC 进攻是非常成功的。有一点，第一，首先是要跑出来；第二个就是打 Play Action， 假跑正传，非常非常有用。
你说打 Play Action， 其实这件事我们说了很久了
啊，就是
好久了。
就是他，你看他最后，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觉得 KC 的防守没那么厉害。为什么？就他的二线防守没有我想象厉害，而且就经常看到国林北的那个外接手没人看的，就空的。
你是不是国林北的 WR 非常厉害呢？你觉得呢？
国林北 WR 至少没有我们厉害吧？
啊，那是，
对不对？至少没有我们厉害，就是那种空的，经常是空的，那就让我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就是被那个骗了嘛？就他们精力都花在防跑上面嘛，所以一定要跑出来，然后打 play action。
他们的前线的确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前线，无论是那个防跑还是防传，我觉得都是蛮厉害的。
你说 KC， 但是 KC 不是说防跑不行吗？
他冲传行啊，
哎，冲传是可以的，但防跑不行嘛？那你跑出来的话，他就得堵在那里防跑啊，他就得堵缺口啊。
这不就是和我们上一场那个第一个差不多的道理了吗？
那上一场我们打 Lions 的时候，我们跑球也一开始也没跑出来，
对，也没跑
啊，
没跑出来
啊。
这就他刚才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跑球一定要跑出来嘛
啊。
其实我们上一场跑球直到最后都没有怎么跑出来，
我觉得 KC 一开始会采取的防守策略就是把人压上来，他们第一点做的肯定是想防我们的防跑，
我也是。
所以我们的防跑一开始打的时候可能就是打传球，虽然我们要跑球跑出来，我在坚持这一点啊，但是可能就要打一些短传，把他们的 LB 都打回去，然后我们开始跑，然后跑出来之后我们再打 play action。
这样的战术我们打的还是不少的
啊，
像 Debo Samuel 啊，
对啊
，Kittle 啊，包括 Yusik 也有，都有这样，
就是打短传啊，打短传啊。那个KC 的外 就二线给我的感觉，就他们跟人大部分情况下，虽然我刚刚说了有几个很空的，很明显就被骗了嘛，对吧？但是如果是很明显的传球挡，他们跟人都跟得很紧，但是不见得防传一定防得很好，因为绿湾我看到有好几个球是外接手硬接的
单挑啊，
哎，单挑硬接的，就是看上去看得很紧，但是就你一直背对我，就好像我们以前说 Amber Thomas 跟 Lenoir 时，我们就是说你人太矮了，他们就有一种，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身材怎么样，但是就让人有一种感觉，你看到我很紧，但是你就防不住我，我就是硬接从你头上硬接。而我们的 Debo Samuel 至少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从人头上硬接的那种类型，对吧？啊，又可以有很能跑线路，所以
硬接，我觉得你还不如说詹金斯，
詹金斯也是挺硬接的，对吧？然后我们打一些 play action 的话，那个啊，又可以一定能跑出来的，而且 play action 一定要打，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前线明显防传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漏洞的，对吧？所有的评论啊，都说我们的那个进攻线不错的啊，这个怎么不错的，但是很明显还是有一些漏洞的。那个 Feliciano 是，说实话是顶上来是还行，
哦，这个是真不错
啊，
是我们后半段发现的，
对的啊。
没有，其实就 Feliciano 是这样，就。Burford 其实他上个赛季我们四轮选了以后他是打先发的，
对，
原来的这个位置是 Burskill 让他打替补，然后你们记得吧，到赛季快结束的时候你差不多就季后赛
Burskill
打先发去了，
先发了，
然后现在的一样的道理， Burford 在这个时候又被撸掉了，换成了菲利斯了，就你 Burford 你到底怎么回事，
防守呢也是一样的，我们首先要做到一点是防传，不是防跑，我们不能让他们跑出来啊，
我就是帕切克一定要
死。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压力。我看那个绿湾打 Mahomes， 我们就传统上这种对他认识，就他跑出来也很厉害。但他今年我看不是今年啊，就看他打绿湾的时候，至少他跑出来明显准头是不准的。
就我觉得就是他跑出来传得很准，这个就联盟公认，大家都看到了。但是。他跑出来传的再准，也没有站在口袋里面这么舒服的传的好吧？
对，
就我已经要把他逼到外面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自己也感受到压力了呀。
对的，
不可避免的会分摊一部分的注意力，一部分的精力去转移到逃脱这一上去。
而且 Kelsey 至少在那场比赛里，明显是那个威胁不是很大。
那你觉得就是Pacheco 他打外侧怎么样？
你说跑外侧，
跑外侧的，
我几乎没有看到他跑过外侧，
对，
都是从里面硬冲的，
比赛都没有看到过几次跑外侧，
都是往里硬冲的啊。
然后就是 Rice 这一点，
拉西 Rice，
名
字有点难听，
没有很让人印象深刻的。
我那场比赛后来集锦我也看了嘛，就是 Rice 这一点，他更多的是做保险短传，
对的，
偏多，
就是他们的短传就是类似49人的平分短传，给特别给三秒打的比较多的，就是一拿起来就斜着往这个方向一扔，就这种球他们打的还是很多，但效果都没有特别好啊，反而是他们如果传这种传球的时候直接往外跑，直接往外线跑，就给那个。外接手像平分短传一样的，啪，直接就在线上接一下，直接往外跑，可能效果还更好一点啊。他们传球进攻没有给我很大的，就他们会有一两次那种空位，但总的来说没有给我很大的印象，很深刻的，
没有那种很 surprise
啊，就是没有让我觉得他们不可阻挡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从19年的那场超级碗来对比的话，他们其实是缺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谁你知道
？Hill 缺了两个，他们那时候第二次中卫也是很厉害啊，第二外接手也是很厉害的。
名字叫什么？
我懂啊，叫什么？
但是那场
Watson 好像
Watson
那场就是
还有 Hardman
给我的印象实在是
Hardman现在还在，
但是他们的进攻就是有一点什么样子的？就让我感觉他们传出来都是凭运气，就四分位的个人能力，在那躲啊躲啊，看到正好有个人，就完全不是说我有一个非常体系性的，就是打得非常好的战术，你挡不住我。而四九人
是这样子，
对啊，但是这个对我们防守球员来说， 我就没有那么怕，我就没有那种你挡不住的，因为我觉得你都在凭运气，对不对？那个你发挥的好的时候就打出来了，发挥的稍微不好一点你就没了。我今天运气稍微好一点，我就能抓住你。我一把没有脚踝没有抓住你，哎，让你啪抽出来了，你传一个好球，我抓住你，你不就没了，对吧？就不像我们打球的时候，我们这种进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说 Purdy 是体系四分卫？因为我们确实打的很有体系啊。就我们进攻，就是你拿起传球的时候，很明显就是我就知道要传哪一点。我就知道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选择，一个看过去我就不怕，对吧？
就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 OC 啊该换了，他没有办法把球员的能力给创造出来，给你搭了一个，就我给你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你一定要考试考100分哦，对吧？考100分呢是我给你搭的条件，
就这个 OC 是
看看人家
这个 OC 是
条件多么辛苦，是吧？
这个 OC 是中国培训机构出来的老师，应试特别厉害，
对吧？对吧？
我来说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就是说。马霍姆斯他受压以后的传球确实他是高人一等的，对不对？
嗯嗯，
但是他也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大多数都是找卡尔斯的，
嗯，
发球的，
对
的，嗯，
所以就是说应急路线的话，就是
以前是找 Hill
啊，现在没有人了呀，
啊，
现在没有人只能找卡尔斯，
啊，
如果卡尔斯找不到这条路线的话，他就会扔给 Rice，
嗯，
或者扔给图尼这类的，
嗯，
然后就拼运气了
啊！而且
那就是真的运气，
而且
就真的
明显那场比赛知道看啊，明显他们的配合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以前传不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四分卫跟外接手不在同一个思路上。就
你说的是 Garbler 吗？
不是，我就说四分卫在 scramble 在跑的时候，
哎，
我们的体系就 breakdown 了，体系就没了。就外接手看四分卫跟外接手的默契的，
对，
你外接手往哪里跑，四分卫最喜欢往哪里传，
嗯，
这些外接手跟那个 Mahomes 的那个明显是不在完全在同一个频道上，
嗯，
啊，
他们今年有很多的这种漏接啊这种现象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反应，
对的啊。
那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一个球了，打谁我就忘了，就 Pretty 是拿着球逃到口袋外边往右边跑，
嗯，
然后指着，哎呦靠，我那边去，哎，过去了什么好，来接住，
就最后一场比赛，就最后一场比赛啊，最后一场比赛
是指挥官好像，
哎，指挥官啊，
对吧？
就是阿尤克嘛，往那边跑嘛，
指挥啊，
嗯，
四分卫的确要有这种指挥的能力在里面，
对
吧？不然你当什么四分卫？
嗯，
所以这就是其实 Garbler 很欠缺的一个，
嗯，确实是，嗯。防守呢，一定要给马霍姆斯压力。
嗯
嗯，然后相信你的二线，
就只要前线我们给足了压力，
嗯，
二线就能够解放很多了。
嗯，不要指望马霍姆斯一分都不得，但是要相信你的二线。
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马霍姆斯他的出错的概率，我觉得，就我真的觉得反而比过去两个赛季要多了。
最后一个球他给超截一个球，就是我看的，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简单的，有点那种，我一开始怎么跑没注意啊，就最后就是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线路，就边线就直接往上跑了，跟防守球员是一对一的那种跑，马霍姆斯就扔的不知所云的，就我不知道他是跟那个接球员的就是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还是因为他高估了接球员的能力，还是他就是没传准，就是一前一后跑，他就往那个脚位方向传过去，脚位还要伸手勾一下把那个球摘下来了，所以
对，
肯定就还有很多原因，就是我自己做四分卫的时候也是的，也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我经常说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对不对？
嗯，
我就不敢往那个方向传，
哎，对，
是不是？
是，
就是或者就是说你掉过一次球了，
嗯，
我传你的时候我就是犹豫，那就哪怕0.1秒的犹豫。你就没有
机会就
没
了
啊！所以我觉得 Mahomes 对这两个外接手的那个
信任度
是非常低的，所以很多时候他其实可能就是有一丝那么一丝犹豫，啊，所以机会就没了。
我看了一场乌鸦队堪萨斯的那场比赛嘛，
嗯，
我总的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其实乌鸦输的是很不应该的，
嗯，
乌鸦就是完全没有准备好， 去打中立一点用的。
对的，
当然他们下半场其实是防守组是反应过来的，
防
守
组
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但是进攻组又拉垮了，对吧？从头进攻组是真的是从头拉垮到结束啊，非常可惜。然后酋长那边其实上半场打的还是可以的，
他们也是下半场打得不好，
但是他们下半场真的是进攻，
其实他们上半场的进攻，就虽然一直在推进啊，也拿了十七分，对吧？
对，十七分，
但是还是给人家给我一种有点碰运气，不是很
及时，就不是那种常规的那种进攻。
对对对对，就每一个球都是那种，哎呀，我打出来，哇，好开心啊！就好比我今天 Purdy 传给 Ayuk 接住一个，我不会很兴奋，
我们觉得很正常，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 KC 打那些乌鸦跟绿湾的那两场球啊，都让我觉得他们进攻推进一直都好辛苦啊，就那种感觉，就是有哪种感觉，就是我们打底特律的时候杰尼斯接触那个球的感觉，三档就单手接住球，就那种夸哇，就是打到了算就觉得好辛苦啊，就推进那个，说实话杰尼斯接到那个球的时候我真的是这种感觉，我说哇，打一个推进那个一个好辛苦，这个就是让我感觉下一次就打不出来了。当然我们后面变好了，对吧？
对。
但是那时候感觉就让我哇，好不容易就哇运气好，快点快点要变好一点，变好一点。就那个球接到，虽然是接到很漂亮啊，当然你作为球迷看到就是那个
七上八下吧，当时看到那个，
对对对，就让我感觉就是下大打出来的，对吧？
那事实证明那一波进攻其实还有七分嘛，对吧？
啊，就那波那后面有。开始的时候，直到最后打最后一个打阵的时候，是完全彻底占优势了。彻底占优势了。就是当中拿七分的那个，一开始拿了一个七分，是阿尤克接了一个神仙球。后来打那个 first and goal 开始打的时候，打了三次，最后一个小窗口接球接住的。这个球其实看这一波结果是看不出任何起色的进攻。第二波进攻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掉球了，比较短，直到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你是完全看出我们就在，我用一个英文单词叫 dominate 他们，就是你是看到他们是挡不住我们，完全没有挡不住。当然这个时候我跟你解说的时候说，就我说觉得他们防守累了，
对的，
就是完全挡不住。
等到打平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能够确定我们肯定是能赢，
对的啊，
对吧？
所以就是 KC 的进攻其实。他们打那两场进攻就完全是我们一开始就好像就凭运气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你现在这样一个说法，我总觉得他好像越来越看好我不要赢了所以预约的香槟还是
因为运气站在我们这边，对吧？
好，表现这个是什么动作知道吧？
李小龙
不是海斯曼那个奖杯的那个动作
是 PJ 堂的动作，
把你头给挡住了，
挡得到吗？
好
，MVP，
P 是 PJ 堂的 P 吗
？Most Valuable PJ，
那还有其他 PJ 吗？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
快点，你正经点好不好？
对吧？
你还有资格叫我正经点？我节目最不正经的就是你了。
如果有披节就有欢乐，对吧？
哎，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也就是这种不惜背井离乡来支持我们四九人队，是吧？
而且是老四十九人队。
先问一下，你是先支持的四九人，还是先叫什么？
搬到 KC 啊？当然先支持四九人。我是刚刚去美国，刚刚开始看橄榄球就开始喜欢四九人了。因为我喜欢 Steve Young，
那个时候没在 KC，
没在 KC， 那时候我在读书，University of Iowa， Hawkeye Pride。
哦，对
，George Kittle
。
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因为就是有一场比赛 ，Steve Young 对亚特兰大时候传了五个打阵，我想怎么那么厉害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关注这支球队了。后来马上哇，真的打球打很漂亮，那时候打球真的漂亮，就 Steve Young 哗传过去接 Rice 夸一接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啊！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这样打球的，都是以跑球为主，
对对对，
硬凿
啊，
硬凿，
对的，
你
很喜欢硬凿，
你天马行空，
特别是那种纽约巨人，都是咣咣咣咣那种东部的球队，像那个达拉斯那时候， 我说东部是东区啊，就 NFC East 的、啊啊啊、那时候那相当于达拉斯那种球队，虽然看去 Aikman 啊，我一开始蛮喜欢达拉斯，因为我第一场看的 NFL 比赛是达拉斯35-0 Washington Redskins 嘛、
嗯，
但是还是很靠 Amy Smith 的狂轰。
那当时就是这个战术，
嗯，
吧？你们华盛顿，牛仔，
华盛顿的四分卫，四分卫叫 Mark Rippin， 是个，哎呦，我本来想说印第安人，但是我们说 Native American， 啊，这个叫什么？
就你们这种属于外来人口，
对他们这种叫 Native American， 这个他、
啊、我
怎么
本地的
他四分卫打得不是很好。那时候啊，斯莫也打得很普通的，但是就噼里啪啦全是靠跑啊！
我刚才听到一句很关键的话，
嗯，
那个时候当时我很喜欢牛仔的。
我第一场比赛，我第一场比赛，我是觉得牛仔这个队哇，好厉害啊，打得好漂亮啊，打了35-0打完我选择。
那时候你哥哥看牛仔队吗？
他那时候还没开始看橄榄球。还没开始看，他也看，他只看 Iowa 的橄榄球，还没有看 NFL 啊。
那他什么时候就是开始跟你作对的？
就是达拉斯，就是第一年，就是那一年。不过就是我喜欢旧金山那一年，他也看了，就他就喜欢什么样的球员？他特点是他 NBA 喜欢那个时候喜欢尼克斯嘛？
尼克斯
不就是那种就是。恶着心打你防守的、
啊、防守呀、啊、
他就觉得他那时候喜欢什么人，其实是一个原来49人的一个球员叫 Charles Haley
啊
Charles Haley
对
不
对、
啊、对对，就是那个第一
超级
哎，这个人就第一冲过来的时候像头野兽一样哇冲过来，他就喜欢这种打法。就他说这种看人家看着就害怕的，就那他们那时候打的是那种冲船啊，这种 LB 什么 Ken Norton Jr. 后来都49人那一个拿冠军那个 Norton 就是在西雅图当 DC 的那个 他那时候也看到就这样，也是那种哗冲过来像野兽一样的，就你那种气势就很害怕的，他就喜欢这种他都没有喜欢，他都跟 Troy Aikman 啊什么 MS Smith 都没有，都不是说不认识，他都喜欢这些都不无关，他就喜欢这种防守哗冲过来，这个好牛啊。
他这一说好像野兽出来，我脑子里面蹦出来三个字叫肯泰罗。
肯泰罗什么意思啊？
哎，你不懂，你懂吗？
我也不懂，
你也不懂。来来来，大家说一下肯泰罗是什么啊？
但就这样，他就喜欢那种。那时候就开始，那我当时很明显，一个达拉斯牛仔，第一年开始就这样，一个49人。他说达拉斯也可以赢49人，我说不行，49人是第一种子，怎么会输给第二种子呢？就没想到啪就给打爆了啊！
九一赛季。
92年打的那个超级碗 结果后来那年的那个超级碗，他们51-17好像17赢了那个我们的 SYD 喜欢的球队，赢了 BR 51-17，就 BR 赢了八个 turnover。
那场好像央视也有转播吧，当时的央视。
那场比赛，达拉斯28-0领先。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心的回去的时候，那个他们那时候教练叫 Jimmy Johnson， 现在应该在 Fox 做那个评论的那个，结果就有一个 NFL 记者去问他了，他说教练啊，你记不记得叫什么？
你记不记得30多年后有一个？
你记不记得？
上休息的时候
28-0？没有，那一年为什么？那一年 Houston Oilers，
油人，
他们领先了 Bills 35-3，31-3，35-3。最后是35-38输掉了，好像是31-3，我忘了啊，可能是，反正31-
有这么个故事
啊，就最后他们是35-38输掉了，还38-31输掉了，38-41输掉了。结果那个人就问了，因为大家都是德州的球队嘛，就那记者就问那个杰米江说教练你记不记得 Houston？那个杰米江说我们又不是 Houston， 很牛的回去，我们又不是 Houston。那时候28-0领先他们。最后是51-17，
确实，比尔当时是毫无还手之力啊！
那时候每年的球队打国联都是毫无还手之力的。
那你要这么说，我问你，比如说28-3了，然后记者问山奈海了，
你记得亚特兰大吗？
哎，
这其实也没有
他，你要回去，亚特兰大主教练也不是我，
是戴奎是吧？
在我训练。
哎你们记得我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次在跟雄狮比赛的时候，对吧？大比分 落后啊、大比分领先，结果被翻盘了
啊，对的，
对吧？是现在的情况就跟那一次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都记不记得了，反正那场比赛肯定是当时我们的半场比分也是24-7，只不过是我们领先。
对的，对的啊，
是季后赛吧？
是季后赛啊，
那就是现在被挖
的那场。不是超级碗时代。
对，不是，
但是国联冠军，
后来查了一下资料是1957年，
对，1957年，
最就打到第三节，最高的分差是27-7，
嗯，
但是可惜那场比赛最后输，
好像就31-27输的，
啊，31吧，好像，
哎，31-27，
我记得等于是27分拿好以后，我们一分都没得，
对，一分都没得，
就被人家反超了，所以就是说。
现在不是1957年，
现在是
我刚想说，我们就算领先了，我们也不要骄傲，
哎，
对吧？我们要吸取教训。你看，我们这次吸取教训了吧，对吧？
我看他一点都不吸取教训，
我们就能反超。
他一点都不吸取教训，比赛还没开始，他已经骄傲了，他提前骄傲。
我是国联冠军球迷，
我希望我是超级碗冠军球迷
啊！
我马上就要成为冠军了。超级碗冠军球队，
不是你可以喜欢你的家乡球队啊，
叫 Kansas City。
Kansas City， 但是我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 Kansas City， 因为当时我当然我当时不住在 Kansas City， 但是当时美西应该那个 Oakland 应该不在，哦，不是 Oakland 现在叫什么
Las Vegas，
就那个
Raiders
好像那时候在不在，我忘了美西当时什么情况。
野马呀。
野马跟 Kansas City 都在里面，我明显喜欢野马超过 Kansas City。
还有海鹰，
对的，还有海鹰，对的。那时候为什么喜欢野马呢？因为我喜欢四分卫，野马有 John Elway，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 KC 的四分卫叫 Craig 还是什么的？
克雷格
啊，反正是要个什么什么 Craig
啊，
但是他就明显他就是那种什么样四分卫。他就是高富那种四分卫啊，
不是波诺吗？那个时候，
波诺那时候还没去，
还没去
啊，还没去。
不，我就知道一开始是那个蒙泰纳去了，然后
就蒙泰纳代替他的，
那蒙泰纳
代替那个 Craig，
然后蒙泰纳后面是波诺，
波诺
后来不行了以后
就
Grabber 就等于我们连送了他三个四分
卫啊。
他其实90年代就是我们送给他的。季后赛资格，
对的啊，三个四分卫都不错的。
其实后来，
又有 Alex Smith，
对啊，
酋长现在这一次起来就是从 Alex Smith 开始。
酋长现在四分卫是我们送他的呀，我们本来是那个 Mahomes 呀，后来变成 Solomon Thomas。
那为什么当初没有选呢
？Mahomes 是第十位被选的。
对啊，
对啊，
那我们可以选的，
我们可以，
对啊，我们可以选的呀。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选。
你要说送的话，你说我们送了 Trubisky 也就罢了。
Trubisky
对吧 ？Trubisky 是在索罗蒙托马斯之前被选中的，
对啊，
还是从我们这交易出去的。
我们交易出去本来应该选那个 Mahomes 的，
不是索罗蒙托，不是 Trubisky，
就是索罗蒙托马斯嘛。反正现在看来是一笔非常失败的选秀了，对吧？也不用多谈什么了，就
可以了。
没有选。没有选马霍姆斯嘛，有利有弊。如果当初选了马霍姆斯，你会选后面那些球员吗？不会，
就不用选
了，就没有
了，就不用选。
对啊，只有马霍姆斯啊。说不定如果当初选了马霍姆斯，也没有现在这套阵容
了。你说的对，
选了马霍姆斯，首先一点 Purdy 就没有了。
不是，马霍姆斯肯定比 Purdy 厉害嘛，对吧？这个我们要承认。但是选了马霍姆斯之后。我们马霍姆斯是不是香奈心目中的四分卫？我们也不知道
啊。
香奈心目中的四分卫肯定都是非常体系型，对吧？啊，
要稍微听话一点，不是说完全不听。
但是香奈他们后来不是说选兰斯的目的就是他们觉得需要有一个能逃的四分卫嘛，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 OL 还是出问题了嘛，
对，
嗯，
所以选兰斯一方面就是加强我们的。自己四分卫的跑动能力来解决这个 OL 这个缺口，稍微弥补一下，不能完全
是眼看。
但是呢，就是问题还是出在 OL 身上，我们还是就因为 OL 的问题嘛，就还是受伤了。 几次了。
所以说我们第二话
预测一下吧，
预测超级碗的，结果我们扯了半天。
预测一下吧，
嘉兴开始扯的。
嗯、我预测一下，31-21。
我不想。
不对，我预测错了，31-20。
我不想预测。
我
非常不想预测。
我预测30-28吧。
我预测31-20。
就是有一个观点，
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为什么预测31-20。
因为上一次就是31-20，我怎么可能没意识到？
是吗？我预测我们得30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得30分是赢不了这个比赛的，很难。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的防守很有可能能防下他们。如果不让他们，
我也觉得
不是这个关键在哪一点？他们要得分，基本上大概率我觉得是在第四节得分，就是他们前面打的虽然比如说得分不多，但把在场上的时间很长，把我们的防守打得很烂啊，不是打得很累，然后我们第四节就
崩盘了
啊。我觉得最有可能崩盘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防守今年很明显，就在场上很长时间到第四节都不崩盘的，都不崩的。
就乌鸦
就乌鸦
啊，就乌鸦崩盘是到后面放弃了，已经打得，因为 Pro 你不停的，你看防守是什么样子，刚上来就是。刚下去就上来，刚上去就上来，可是你不停的扔超级，不停的有这种东西嘛，对吧？
契机都不多的。
对对，契机都不多，所以那时候心态崩了，其实不是体力崩了，是心态崩了。但是除了乌鸦那一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赛给人家打了很长很长的 drive， 但是到下盘都没有崩过，所以我觉得我们崩盘的可能性不大。
嗯。
但是你要让Mahomes不得分呢，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给他20分。但是我觉得 KC 防守啊，我觉得我们进攻稍微打得好一点，打他31分是非常可能性非常大的。
我就没那么乐观了。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OL 大家都知道了是什么问题，对吧？也不展开说了嘛。
嗯。
但是你要短时间去弥补这个 OL 的问题，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的，肯定是没有办法直接补这个问题。那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通过战术的调整，战术调整去掩盖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我都想过的，但是我们的比赛当中那么多比赛下来，我们的 OL 一直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但 Purdy 基本上没有出过问题。
嗯。
酋长的前线虽然是比较厉害的，但是不一定厉害得过我们的很多对手。
要说一点，酋长这条 DAR 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报销了。
谁？
查尔斯·奥梅尼胡。
哎，奥梅尼胡啊，奥梅尼胡，
就我们的旧将，
对，
就是他，
我们的旧将。
就是你看他那个 DL， 虽然是挺厉害的，但是并不见得厉害过我们很多对手。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就是会给 Purdy， 我们用一句英文说 just enough time， 就一定会给他正好足够时间让他观察。确 Purdy 的阅读是非常快的。
嗯
啊，我
的阅读是真快
啊。我为什么我一直说 Purdy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好。我当时我们赛季开始的时候，我就说 Purdy， 我当时对他的一直有不满，是因为他传的不准。
嗯嗯。
但是我一直说他阅读是很快的，他是非常一个有自信、非常淡然，他的阅读时候是非常镇定的。
哎。
所以只要给他一点点时间阅读，酋长跟那个绿湾的比赛就这样。绿湾虽然就有很好几次也是冲过来的。但是只要你给他有一点点时间，我就能传到。为什么我说 Jordan Love 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所以我宁愿他们 KC 把普尔迪当成一个没有能力的四分卫。
他们只要冲的没有那么厉害，给普尔迪。你看我们，就这个赛季，普尔迪有好多次比赛，就我们的会有一个冲过来的人。是没有人挡的，对方防守是突袭的时候是没有人挡的，佩利就像这个人没看到一样的，仍然很镇定的在那里传球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
包括他
上一特别担心，
包括他上一场对底特律的比赛，他几次冲球都是很关键很关键
的。对的啊，
他也
展现这个能力，那个 Casey 也要当心一下吧。就你看，这个很简单，你四分卫有展现这个能力，他都是从人群当中钻出来，对不对？人群当中钻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冲传啊，本来是周围一圈哗这么冲过来， 现在你要防止他这么穿过去，你就得堵在这里。
对，
你稍微要想想堵在这里，我旁边的那个对欧亚来说，我的压力就小很多。
嗯，
因为欧亚最怕的就是速度快的第一从后面绕过来冲，我挡不住，对不对？所以当你四分卫有这样当中冲出去的能力的时候，你的 OL 就得关门啊，你的 DL 就得关门。一关门的话，我的 tackle 我的 OT， 我的压力就小很多。你就没法把那个冲传的范围扩得很大，
这都是此消彼长啊！
哎，你没法把冲传范围扩得很大的时候，我的 OL 的保护的范围就小。那么对 OL 来说，就是我凭着身体挡就可以，我不用凭着移动脚步挡。
对，
这个压力就小很多。
其实对于我们 OL 来说，给足了普尔迪两到三秒，
不用两秒，我只要两秒，
两
秒普尔迪就够了，
就够了，他就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传球。
嗯，
他的中短传还是比较精准的吧。
嗯，
长传的话
也精准啊，
也很准，但是比起他的中短传呢，
那就所有时候
所有
时
候
对吧？
我们现在其实也聊了不少，主要呢还是。他就不要感谢了嘛，就不
要感
谢，
还是要
不感谢他了，好吧？主要还是感谢老陶啊，也百忙之中来到这里，马上要过年了，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在结束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个福利啊，跟大家说一个福利。那么，无论我们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节目组呢都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品啊。四九人的台历也是由我们的热心观众。对吧？由我们的热心观众做的，里面呢有一些我们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先随便给大家看一下。这做的一个，
其实真的很精致，
对，很精致，还做的非常辛苦，给我们是进行设计的。那么，等超级碗结束吧，好吧，等超级碗结束再抽奖。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抽奖，到后台。
超级碗结束不来怼我的人有奖。
啊，在超级碗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后台啊。超级碗结束抽奖。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后台，因为我看过了，微博上没法抽奖，微博上没法抽奖点会员，我没有会员啊。大家联系一下后台，可以
草根，
哎，
给你充值，
哎，
草根，
给我们微博账号充值也行啊。
别
哦，
不行
啊，给微博充值也行，或者联系一下后台，然后呢到微信群里面，我在群里面进行抽奖，好吧？那么谢谢这位提供奖品的朋友啊，有不止一本，当然我们到时候看情况抽几本。好吧，反正有多少能送给大家的都
一本抽给我，一本抽给老陶。
你抽，如果抽到他了，没收啊！该本次抽奖无效。
本次
活抽奖活动最终结束的归
我。
我
是这样，如果四十九人能夺超级碗了，那就给他一本。
哎，那就罢了，也就原谅他了。
啊，对，
啊，就
原
谅他了。
啊，
如果他的家乡夺冠了。
那就打他一顿呀，
一顿不够的话，
我的戒指，
那就好了。
okay, okay.
哎，你的家乡拿到超级碗了，你给我们大家送个戒指。
谢罪，
哎，
谢罪。
我已经准备好开香槟。
我头一次见到预约开箱。
好了，我要走了，可能外面有人找我了
啊。好吧，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左人家，值此佳节，在这里祝各位 True NFL 的听友朋友们新年快乐，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